各位听众好，我是高凌霞教授。我们上面在讲说上一个单元我们在讲语言的类比性，跟我们就在从语言的类比性呢，我们就说明类比的意义。那我们说类比呢，主要是指东西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思想跟语言之间的一种关系。那我们又说这个关系呢，有的是恰当的，有的是相似的，有的是按照某些比例的等等啊，这些字。那我也举过一个例子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在描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使用到一些很恰当的一些例子。比方我们不会用一朵美丽的花来描述一个男生，为什么呢？因为就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发现说有点不太恰当。但是呢，我们会用来描述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为什么？因为从姿态啊各种等等因素就有点相似的地方。所以这种并不是说重男轻女啊，而是真的是实际上存在的东西，他们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种例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也不必要一个一个的举例说明。那我们从这个上面所讲的，我们就说类比呢是关系。如果是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讲，就是从这个类比的用法来讲，就是指的是一个词如何描述概念，跟这个词它在描述概念的方式。语言是一个有指向的符号，而语言所指向的是实际上存在的事物，而语言的来源是人的思想。类比的意义就是指思想如何表述自己。语言的表述方向有两个，一个呢就是要表示思想如何运作，跟思想运作的步骤。第二个呢，就是思想所代表的是什么事物，指向什么东西，有什么旨意。从第一个语言表示思想的运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称为这个呢是逻辑的称谓。所谓称谓呢，就是表述，称就是相称的称，谓就是无所谓的谓。第二个上面所讲的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叫做形上学的称谓。逻辑的称谓是牵涉到语言的形式，就是语词如何形成，而形上学的称谓涉及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跟语言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就一步一步来说明。首先我们说明语词的形成，在上面几个讲中我们都已经谈到了很多，说我们的认识呢是经验开始，经验是五官接触到外在有形的物体，再由内心的想象力综合等等把它构成一些图像。这个图像所代表是个别的东西，图像的比较跟综合，再根据实际上事物的关系，我们就形成了一些概念。概念之后呢，我们就在这个概念之中，我们是比较注意物体间的某一个因素，为了这个因素我们就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可以说是许许多多的个别东西它们的统一的一个内容。所以名是词，是一个词代表思想中的所形成的概念，而词是表达概念。所以比方说我们中国人的人字，就是由二由人的这个人字是一个符号，而人这个语词是我们人思想中把许许多多类似的行为综合在一起，把他们的个别因素行为发生的时间空间，是谁在做行为的主体等等，我们都不考虑，把它搁置在一边。而我们注意的就是这许多的行为之中的共同因素，然后经过我们自己内在的内心的理解肯定，说真的东西是这样子的，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我们就用了这个人这个字来命名， 所以人就是把许许多多不同的行为之中，我们给他一个固定的很清楚的一个内容，就是所以在思想之中形成概念，用词表达这个概念。第二呢，我们从分析语词的形成，我们可以发现语词概念之中有一些关系在，那我们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上面说过的语词是思想认识事物理解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因素而形成，我们先形成的时候先向自己表述，先自己心里自己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就这样子。那一般在哲学上面呢，我们记下它是心语，用语言表达就成为词。词的意义是在语言的体系之中跟其他词的差异跟语言系统中的位置而确定，这个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词的意义它的内容的来源呢，就是从我们人生活世界而来的。从语言的功用而言，我们用词是指向某一个对象，而主体给这个词某个意义。语词的意义是有的时候是团体约定而来，是为了主要是为了要沟通。那我们用词来表述或是来描写指向对象这个作用呢，在哲学上面呢，我们称它为称谓，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称谓两个词。称谓所用的词叫做谓词，然后呢，称谓所指向的对象呢就是主词。那既然词的意义是人们所赋予的，我们一个词可以指向许多不同的东西，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意义。那个这个、也可以，我们呢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指定一个固定的对象。这个前面刚刚所讲的一个词指向不同的对象，我们叫它为多义词，有的时候称为歧义词，分歧的歧。后者呢就是称为单义词或者异义词。当我们用一个词指向不同的对象，好像黄牛，黄牛这个字呢可以指向工作的动物，在田里工作的动物，也可以指向一些用不法的手段达到某种目的的而且获得某种东西的那些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有这一类的词出现，比方我们说一个人你老油条，但实际上这个老油条呢就是一个多义词。那所以我们说黄牛一词所指的对象，这个人跟田里的黄牛两者之间不见得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或者呢不见得是相似，但是是在使用的人把这两个意义归属在同一个语词上。对当一词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碰到的很多，比方说我们说人，人这个词可以指向张三，指向李四，孔子，孟子等个别的人，人在这些不同的个人身上所指的是一些我们叫做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这些因素呢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完整的人性在，不管他这个人性是如何透过他的行为表达出来。如果呢人是不是人，他的这个人是理性动物，如果这个张三有理性而没有动物性，我们说他不是人了，或者李四只有动物没有人，我们也不会叫他人，我们叫他是动物了。所以我们用人来指向这些个别的个体，他们所指这个词所指向的呢是同一部分，是一个相同的部分。所以人这个词说可以说是一个单义词，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用一个词来做比喻，来描述另一个对象，比方我们说机器人，或者是我们用假词来说明已词，来描述已词的一切，如我们说三角、河口、港口等等。角跟口是动物身体的一部分，山跟河是静的东西，不可能有，但是山的某一部分跟河的某一部分 跟动物的脚跟口相似，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词来表达了。所以除了多义词跟当义词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叫做类比词。类比词也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一个重点。类比所表达的是关系，是事物跟事物，思想跟实在的事物的关系，也这个关系呢有不同的层次，所以类比也有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现在先说明一下类比的层次。我们从逻辑跟形上学来说明，我们说明逻辑跟形上学的时候，都必须要用到概念跟概念之如何表达，所以呢就牵涉到词的用法。但是逻辑跟形上学的观点不同，逻辑是人的思想 logic， 是人的思想的规律跟人思想的步骤，而形上学指的呢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所以呢形上学所研究的我们说是自然物，这表示说形上学的一切都必须要回到自然界，回到生活世界里，跟人的经验互相印证。逻辑呢不需要，就要看我们这个词在我们思想中跟另外一个词是不是可以有连贯关系就好了。所以在逻辑上讲词的用法必须一致，在形上学上就我们就不必要，我们就要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的。在逻辑探讨思想的过程探讨的时候呢，从逻辑的观点来讨论语词的时候，我们只是注意到一个词的意义如何形成，跟这个词所代表的概念跟其他的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换一句话说，我们只是注意到在我们思想中的各种不同的因素，这个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形上学探讨的是语词跟实际上存在事物的关系，所以在讨论语言的类比性或者是讨论类比这个观念的时候，就牵涉到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呢就是词义的类比，词的意思它们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个呢是逻辑类比。词义类比并不牵涉到东西的存在，而只是在探讨这个词我们如何使用这个词。比方说健康，健康这个词主要的是使用在一个生命体它的某一种性质某种表现，跟这个生命体的脱离不了关系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指维持健康的东西，也可以说能够产生健康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用。所以当我们说这些食物是很健康的，这些药物很健康，或者呢这个是一种很健康的习惯，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些是一个很健康的运动，实际上食物没有生命的东西不可能有健康的性质。我们自己也有经验，你这个食物放在一个地方不去好好的处理的时候，这个食物会坏掉会腐坏，这根本没有什么健康可言啊。当我们说运动是健康的，我们再想想运动本身是什么，是我们人身体我们人借着身体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活动，这个表现出来的活动跟我们生命之间呢这关系在哪里？关系在我们用的时候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是健康的运动是指什么呢？指这些运动能够产生健康，能够对一个生命体来讲这些活动可以使到它的健康的性质增加，或者是可以改善它的健康的性质。所以我们说这些是健康的运动。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气色非常好，我们就说这个人的皮肤颜色他的肤色非常健康。而且呢因为什么？因为好的气色就是健康的一个表示，所以皮肤本身如果你把它 拉下来，我们拉皮，人很现在很多人去美容的时候呢，去拉皮，拉皮拉的时候是拉下来的东西是一下子就坏掉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皮肤的健康，是因为跟整个生命体连在一起，它是一个象征啊，象征说一个字记号，说这个人他的脸色这样子，表示他本身呢是很健康，所以我们说是健康的肤色。所以从生命所举的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健康这个词的使用，在这里我们只是注意到这个词的用法，健康这个词的用法，我们也没有去探讨说健康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说这种关系呢，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关系，我们称为逻辑的类比。在逻辑的类比之中，健康只是存在一个主要的类比词中，就等于说那个可以表示有生命体的那个词，比方说人、动物这些啊，有生命体。在其他的词里面呢，只是因为这词义跟这个主要的类比词有关系，我们说我们在其他的使用这个健康的那个词的时候，是因为呢这些词跟生命都能够牵涉到关系，能够产生健康，或者是能够促进健康，能够改变健康，或者是能够维护健康等等，所以我们就称这个东西是健康的。这个是那个类比，逻辑的类比。类比的第二层是存在的类比，那存在类比指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就等于说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它们之间是有一些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些语词有相同的意义，然后我们把这个有相同意义的词使用到实际上存在的事物之中，因为呢，每一个存在的动物系有它自己本身的美善，而这个相同的词在实际上存在的东西里面所展现出来的那些性质就不一样了。比方说，亚里士多德常常用“魂”这个字啊，来表示生命体中的某种能力。我们发现，在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中，它各一部分各部分都有一种秩序，这个秩序好像有一个力量呢，来促使整个生命体往一个方向发展，那这一个促进整个生命体往一个方向发展的这个力量呢，就称为是生命元素。亚里士多德有的时候呢说它是原极，原就是圆满的圆，极是极端的极，或者呢称为魂soul, S-O-U-L, soul, 那我们也叫它是生命元素。在我们的经验之中呢，我们发现说有不同层次的生命，有植物，有动物，有人，这三种都是有生命，但是三种是都存在物的生命都不一样啊。魂这在三种不同的生命之中有不同完善的程度，所以呢我们也给它不同的名称，其实这个不同的名称所指的是同一个生命元素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情况。比方说生魂、绝魂跟灵魂，生魂是指植物它的能够成长的一些因素，绝魂呢是指动物它有知觉，它能够学习，学习呢可以说是某一种的完美的美善的程度，人呢人称为灵魂，因为人不只能够学习，而且能够学习比较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还能够超越自己本性的那些能力，看到一些比较远景，我们说看能够看到远景。所以魂是一个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是一义词，指的是生命元素，但是在实际上存在的东西之中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呢这个生命元素存在不同的生命之中，它们有不同的程度的美善，所以有不同的表现。第三层次的类比就是所谓的逻辑跟存在皆有的类比，这种类比呢我们说是相似，因为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是类比词，从实际上存在的角度来看呢也是 这个物之间呢，他们也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美善的程度，也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些相似。这个呢，我们就叫它是类存在跟逻辑的类比。这个类比词在形上学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来谈到存有概念的类比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仔细的讨论。谢谢各位的收听。